好的，弟兄姐妹平安。在前四次的讲道里面，我们如果大家还印象，我们主要囊括了四个主题。我想我们还是花两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还是从圣经世界观开始讲。因为这是我们，我想我们是基督信仰的总的框架，所以我们会一再的展示这个框架。我们世界从哪里来？答案是创造。然后下一个问题是，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圣经的答案是堕落。然后这个堕落的世界，这个问题如何得到解决？我们的答案是救赎。将来我们整个世界的归属结局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当然我们这里首先看到基督耶稣他第一次来，他在2000年前曾经来过，这个世界的结局就在于基督会再来，到时候一切都归于圆满。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信仰的圣经整体的框架，我们总体的世界观。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以这个框架来，戴上这个框架的眼睛，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就知道神在对我们说什么。然后第二次讲到的主题，我们主要是讲的三位一体，大家还记得三个位格是吧？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然后下面是什么？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父不是圣灵，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然后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但是只有一位上帝。所以这就是我们圣经世界观，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独特的、唯一奠定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谁的这个神观。因为我们说过有三大一神教，有三大信仰，都是一神论，犹太教，还有什么伊斯兰教，还有什么基督教。我们大家都说我们都信仰是同位神，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信仰完全不一样。他们从来没有拥抱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尤其是伊斯兰教，他们认为我们信仰是三神教。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信什么，当人家问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好，我们第三次讲到，我们讲的是创造，上帝的创造大功，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分成三组，每三天一组。前三天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前三天是定型，对不对？第一天分开光和暗，第二天是什么？空气和水。第三天陆地和海洋。 OK， 上帝，这是上帝的智慧，他先定型，定个大框架，然后后面三天是一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充满。第四天创造日月星辰，充满了光和暗。第五天创造了空中的飞鸟和海里的大鱼，充满水和天空。第六天他首先创造的是地上一切的活物，充满陆地，然后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第七天进入安息。这是上帝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我们看到了七天的创造大。然后上一次我们讲的是我们的基督一神论的世界观。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印在心里，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我们哲学上叫本体论，大家不一定要知道，但是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创造主他是独立自存的，他不依靠任何的事物存在，没有任何的创造，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跟他平起平坐。而我们是受造物，我们的一切都需要依靠我们的创造主。所以我们是从三个视角，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了三个视角，我们的创造主全然掌管受造物，我们的创造物创造主对受造物充满具有绝对的权威。不仅如此，他还临在我们当中，他通过他的启示，通过他的护理，更通过基督耶稣的救赎和圣灵 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我们所拥抱的世界观。非基督信仰，我这里提一下，非基督信仰，我们说他们只有一个层面的思维。有没有人看过上个礼拜六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大家看到没有？这就完全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大家可能不清楚，我后来查了一下，他们四月份他们在迎接奥运圣火，不是要迎接的吗？对不对？奥运圣火迎接的时候，那他们是用什么仪式来迎接的？崇拜太阳神阿波罗的仪式来迎接的。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哇，西方的文明真是伟大，就是他们有一种崇拜的精神。但是我们想，哇，他们正在异教崇拜。然后你看，巴黎是，大家要记住，巴黎是欧洲最堕落的地方，所以他的开幕式就这么堕落，完全是偶像崇拜。世界的淫乱竟然在开幕式上开始了，大家，我真的觉得很可怕。我不知道大家没看了没，他们崇拜酒神，赤身裸体的酒神在开幕式上出现。然后大家还知道最著名的就是他们讽刺那个最后的圣餐，然后酒神就在最后的圣餐里面赤身裸体，还有索多玛的同性恋全部都出现在开幕式上。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个世界观开心，就是让他们开了眼界。我们真的很为这世界悲哀，因为他们永远都存在，他们在一个层面里思维的人会不断的被偶像，被这个世界给吸引，越来越多。这就是这个世界现在带领我们的方向。所以我们需要基督信仰冲破这个。我们所拥抱的是，我们看到创造，我们的心思意念才会被归正，我们才会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上次我们通过上次四次讲到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我希望大家有个意识，这个讲到了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创世纪来帮助大家建立起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圣经世界观。为什么建立世界观这么重要？因为归根到底，基督信仰就是要把我们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就像刚才我们的敬拜歌曲，因为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所以我们会陷在这个里面，偶像崇拜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知道基督信仰是要让我们以神为中心，我们是要以创造主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们现在这里面自我中心，这样我们的结局就是堕落，我们是出不来的。所以这个改变的过程，从自我中心的人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这个改造的过程，不是改造，改变的过程，就是建立圣经世界观的过程。所以为什么圣经世界观这么重要？就是把我们要我们从以神为中心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看出巴黎奥运会它到底是堕落到什么程度。而一个没有这个眼光的人，他只会被这世界带跑，他会越来越被带跑。所以圣经世界观就是要把我们变成以神为中心的人，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我们的行为和生活模式才会发生改变。所以前四次讲到，我们都是围绕神是谁，我们都是以神为中心，当然永远都是以他为中心。今天我们将还是继续来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人是谁。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创世纪，我们来读一章26到28节。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我们就读到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所以我们感谢你，你竟然会眷顾我，按照你的形象来创造。所以今天就求你的话来引导，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是谁。所以求你的话开启我们的心，神啊，让我们看出你话语的启发，神啊，带领我们来仰望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感谢神啊，让我们全心的依靠神啊，求你让我们知道你正在与我们同在，你在引导，你正在引领。我们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2018年9月8日是个很平常的日子，大家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在美国达拉斯警察局有一个白人女警官，她一天工作了之后她很累，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她回到她住在高层公寓里面，她就回家了。开门的时候她发现那个钥匙有点不对，怎么都插不进去她的家门。她正在使劲插的时候，门突然被打开，一个黑人青年站到她的面前。这个白人女警官的本能告诉她，她遭到了入室抢劫，她就拔出枪来，一枪就把这个黑人警察给崩，把这个黑人青年给崩掉了，当场这个黑人青年就死在地上。如果这就是一起入室抢劫的案件，事情可能就到此为止。但是事实远远不止如此。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新闻没有？2018年很有名。这个被枪击而死的黑人青年，他是一家著名会计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而且他是当地一家教会青年的敬拜领袖。案件发生那天晚上，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正在准备晚餐，而这位白人女警官她走错了房间，她太累了，她多走了一层，她走到别人房间里把别人给枪杀了。这个新闻后来登上了 很多的报纸。弟兄姐妹，如果想一下，如果你是这位青年，黑人青年的家人，当你在法庭上面对这个黑人女警官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下面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在开庭的那一天，那位被杀青年的弟弟，他的亲弟弟，大家记住，在法庭上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大家应该都能听懂英文，但是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翻译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当时是怎么说的。OK。可以看啊，
I don't want to say twice or for the 100th time what you or how much you've taken from us. I think you know that.But I hope you go to God with all the guilt, all the things, the bad things you may have done in the pas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may have done something that we're not supposed to do.If you truly are sorry, I know I can speak for myself. I forgive you. And I know if you go to God and ask Him, He will forgive you. And I don't think anyone could say it. Again, I'm speaking for myself, not even bad for my family.But I love you just like anyone else. And I'm not gonna say I hope you rot and die just like my brother did, but I personally want the best for you. And I wasn't gonna ever say this in front of my family or anyone, butI don't even want you to go to jail. I want the best for you. Because I know that's exactly what both of them would want you to do. And the best would be give your life to Christ. I'm not gonna say anything else. I think giving your life to Christ would be the best thing that both of them would want you to do. Again, I love you as a person. And I don't wish anything bad on you. I don't know if this is possible, but can I give her a hug, please? Please?
Yes.
下面还有，我想就听到这里。大家，我不知道听清楚没有。面对枪杀，他是在面对枪杀他亲兄弟的杀人凶手的时候，他说我愿意饶恕你。他说我不想看到你进监狱。他甚至说我爱你。他说我相信我哥哥和我想的是一样的，希望你能得到最好。他说的得到最好的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就是认识基督。最后他请求法庭允许。大家看到没有？他走下听证席去拥抱了那位女法官，女警官。我不知道各位在看了这段视频之后，你心里的感想是什么？今天就让我们借着这个事件，我想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人从哪里？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这个世界不停地想告诉我，就像我们看到的奥林匹克的开幕式，我们人就是像猴子一样的动物变来，我们只是进化过程的一个产物。归根到底，我们人类就是一个高级动物，所以我们可以堕落，我们可以没有道德底线。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生命的价值到底在哪里？而在创世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看到，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形象造男造女。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宣告。我们人类的被造完全不是这个世界所谓的进化论的结果，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在我们的身上实实在在反映了宇宙终极根源的特性。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在你和我的身上，我们带有创造主的神圣印记。所以创世纪一章就在这里就向我们宣告，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就为我们人类的存在的意义，我们的生命价值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没有任何别的宣告，科学和进化论没有不可能给我们赋予任何存在的价值和尊严，它只会打倒我们，让我们堕落成跟动物一样。所以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刚才我们读的经，我们再读一下好吧，1:26-27，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从这两节经文里，我们看到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词叫形象和样式。这两个词并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意思我们可以讲基本上是重叠的。因为他们都是用来反映一个更大更宏伟的现实。在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在他的年代，在他周围的国家，在迦南地周围的国家的君王和统帅，他们都有为自己树立雕像的这个习惯，并且他们把那个雕像称为他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当摩西在写创世纪 神照着自己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时候，这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很容易明白，他们知道他在说什么。摩西就是要向以色列百姓指出，上帝是这个宇宙的真正的君王，而人类作为上帝形象的持有者，他们就像上帝放在这世上用来反映他形象的雕像，就是我们就是用来代表上帝反映他形象的雕像，可以这样讲。所以作为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人，我们就是上帝在世上的代表。他没有用老虎来代表他，他没有用狮子，他是用我们人来代表他。他要我们反映出他的性情，在地上彰显他的荣耀。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问，如果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上帝的形象到底是什么？其实圣经里充满了这样的真理，告诉我们上帝像是什么，但是他没有一句经文明确的跟我们讲上帝的形象是什么。但是历世历代的圣徒经过对圣经不断的研读，他们从圣经的经文里总结出来了关于上帝形象的描述。我想一个最精简的，我能找到最精简的一个答案，就在威斯敏斯特小问答里给出了一个最好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上帝的形象是什么。上帝形象是什么？第四问答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神是灵，他的本体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恩慈、诚实，都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无改变。弟兄姐妹，在这个简短的陈述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作为创造主，他作为天地间至高的唯一主宰，他和我们这些被造物之间真的有天壤之别，是本质上的区别。大家还记得，大家请记住那个两层思维，他不是和我们在一个层面，他是完全超越我们。上帝是灵，不好意思，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上帝神是个灵。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当我们想到上帝是个灵的时候，我们第一会想到什么？虚无缥缈，在空中里游荡，这个不断的扩散，好像他没有魂没有体一样的。弟兄姐妹，不要这样想。当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上帝是完满之主，他是独立之存，他不需要依靠任何牵连任何事物来存在，他是完全独立的。上帝是绝对的，这是上帝是个灵最重要的一个真意，告诉我们他是创造者。大家记住，他是绝对的。而且我们看到上帝他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无改变的。我们知道我们作为被造的人，我们绝对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属性或者能力，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在时空里被造的，我们是被局限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我们是需要外界来供应我们生存的，我们是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跟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不改变，我们知道这不是在说我。所以当我们思想上帝形象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是灵，他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不改变，这些属性是我们被造的人我们所无法拥有的。所以我们把这些属性，在神学上有个名词，他特别把这个属性称作绝对不可传递的属性，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行。Absolute attributes 就是说什么，它的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无改变，这些是不可传递的属性，这是唯独属于神的，这是唯独在神里面才有的属性，是不能跟我们这些受造物分享的。而与此同时，上帝出于他的主权的恩典和怜悯，他按照他自己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分享到他一些，当然这样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就是我们人语言有限，我们说可以分享一些他的其他的属性，但是上帝的属性从来没有这一些那一些，上帝的属性是完全是合一的，他不可能分裂的。但是我们就暂且这样说，这些属性就是上帝的智慧，看一下我怎么回去，对，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恩慈、诚实，这一些我们叫做相对可传递的属性。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再听大家一次，这样分是不对的，但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来诉说上帝属性，我们只好这样分，我们实在太有限。因为为什么我说这是不对的， 他的智慧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不改变的。他的全能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他是不可能分裂的这些东西。他不可能说，哦，我是无限无量，但是我又有智慧。他的全能是智慧的全能，他的圣洁是智慧的圣洁，他的智慧是圣洁的智慧，他的属性是完全都是互相依赖的，不可能分裂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点，但是我们用这个来说的时候，相对属性、可传递的属性，也就是说，当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至少是要我们在这些方面像他，在地上彰显他的品格和性情。当太阳在前五天，我们看到他创造天空、创造陆地、创造海洋、创造青草蔬菜、日月星辰、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大鱼的时候，都是为了彰显他的这些智慧和权。弟兄姐妹，如果上帝不创造一条鱼，上帝跟你讲这地上有条鱼，你能想象鱼是什么样？你想象不出来。上帝就是好比跟你说有一个菜叫青菜，他不告诉你，不知道的。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和权。我们人都是被动接收的，但是我们却以为我们可以掌握这世界。巴黎奥运会多么多么的堕落和愚蠢。只有上帝他定义什么样是什么样，那个东西就是这样。所以而当上帝想要有一个特别的生命在地上来代表他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谁？他想到的是人。所以人在上帝的六天创造光谱当中是他创造的最高峰，是他的巅峰之作。我们人是上帝的巅峰之作，弟兄姐妹，是他的杰作。所以他在一章二十六节说，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之所以是人，我们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头脑里的每一个念头，都应该反映出他的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恩慈、诚实。这是上帝当初创造我们，我们的原产品是这样被造的。这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被造时候他们的生命状态，他们在道德、理性、意志、情感和动作上面，他们都能够动态的呈现出上帝的形象，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弟兄，在后面第二章我们以后会讲到，上帝把野地里，大家还记得那个画面吗？上帝把野地里各样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叫他取名字。我们看到亚当能够按照每个动物的特性为他们命名，几乎是不加思索的就脱口而出。弟兄姐妹，这看到什么？智慧，上帝全能的智慧完全在上帝亚当的身上得到了彰显。而且他治理土地，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再一次证明了他们拥有超乎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我们现在去种棵果树，去做点事情，我们都累得要死，对不对？他们两个人治理全地，完全彰显了上帝的全能和智慧。所以不但如此，在道德和意志方面，亚当和夏娃他们完全能够遵循和顺服上帝的旨意，不像我们就完全堕落了。他们能够完全遵循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和命令就是他们行事为人的最高准则，没有别的，他们不会想别的事情。他们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他们生活中一切的选择，他们那时候眼光是紧紧盯着上帝的，他们不会看自己一眼。亚当夏娃当初的这种生命状态，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在完美的彰显上帝的形象。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想，如果圣经就停留在创世纪第二章，可能就好了。亚当和夏娃以及他所繁衍的所有的人的后代，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圣经就到第二章，我们现在就是亚当夏娃完美形象的后代，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彰显上帝的形象，彰显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会完全的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不需要挣扎。但是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亚当和夏娃受到了罪的诱惑，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们堕落。亚当作为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第一个人，他堕落了，他失败了。我们人类也因着亚当的失败，都一起在亚当里面堕落，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最大的悲哀。亚当是我们全人类的代表，他失败了，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失败了。从此以后，我们被造的人就开始，我们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再也不能按照上帝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在地上彰显他的荣耀。相反，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侮辱上帝的，真的。 但是我们人尽管失败，上帝是信实，他没有因着我们的失败改变他当时创造我们的，要通过我们来荣耀他的这个创造大计。上帝是不会失败的，他要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重新恢复上帝当初创造我们形象，我们的形象。所以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圣子基督耶稣，他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人类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他是上帝在第一个亚当失败以后赐给我们人类的救主弥赛亚，他来就是要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救出来，重新建立神的国度，让我们重新得到那失去的神的形象。而耶稣他在各方面我们都知道，他和我们一样，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是100%的人，但是他唯一跟我们不同的是他没有犯罪，他在地上活出了这个上帝的形象，他是在这个地上曾经生活过的唯一完全无罪的人。所以当我们思想上帝的形象的时候，我们都必须仰望基督耶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仰望基督，他是100%的真人，也是100%的真神，因为他是上帝形象最完美的楷模。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里，我相信季平以后讲到也会讲到，14章里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们看不见天父阿爸，我们是通过基督耶稣，透过十字架来仰望上帝。而作为末后的亚当，基督耶稣他不仅要在地上完美的彰显上帝的荣耀，他更是我们人类的救主，他要在我们生命里做主。所以他要把我们这些在第一个亚当里，我们都是在第一个亚当里堕落失败的人，他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他让我们成为一群新造的人，重新得到神的形象。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在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大家很熟悉的马太福音5、6、7、3章，大家知道登山宝训对不对？他在马太福音第5章，他向所有的门徒，其实就像我们颁布了天国的宪章，就是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整整三章五六七整整三章的篇幅里面，耶稣基督向我们重点宣讲了一个主题，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是应该是一群怎样的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不读这三章了，我希望大家回去再看一下这三章。在那里耶稣教导我们，当我们与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不要动怒，当别人骂你的时候不要怒气冲冲的回报复，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不要在心里充满仇恨。弟兄姐妹，不要一心只想着报复，更不应该在心里咒骂对方。当我们看到美貌女子的时候，心里不应该有淫乱的念头。当我们的婚姻触礁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有抛弃对方申请离婚的念头。这都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说话行事的时候，不要嘴里说一套心里想着另外一套，要真诚待人。然后他说，当我们遭受别人逼迫刁难的时候，甚至迫害的时候，我们心里首先想到的不是奋起还击的念头，我们不但不应该报复，当看到对方有难的时候，我们还应该伸手去相助。耶稣教训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弟兄姐妹，然后他接下去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登山宝训的时候，我至少是这样，我以前读的时候我心里一面读一面想，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一切我是不可能做到。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觉得你能做到？要爱仇敌，特别是我当时耶稣的登山宝训对我来说就是一场高高在上海市蜃楼的道德说教，听听可以，千万不要当真。如果我们是这样来看耶稣的登山宝训，那我们就完全错失了耶稣的教训。因为整个登山宝训从头到尾，耶稣都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中心信息，他在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就是按这就耶稣所说的这些举动，就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你， 这才是真实的我们。当我们按照基督的命令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彰显天父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就是在向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见证。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是一群何等与众不同的人。而当我们习以为常，别人得罪我们，我们习以为常的愤怒，我们的仇恨，我们的报复，我们的贪念，我们的种种欲望欺诈，种种所有的邪情私欲，其实都是在证明一件事情，我们是陷在罪里的一群堕落人。这就是基督想告诉我们的事情。当我们陷在罪里的时候，我们就像一群喝醉了酒走在路上东倒西歪的人，我们会嘲笑那些走直线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以为歪歪扭扭的走路才是正常，走直线的人是不正常的。当我们被别人得罪了，我们奋起反击，我们口里咒骂苦读，我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对不对？我们可能都这样想。而饶恕爱仇敌对我们来说是违反人性的，其实就是违反罪性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道德说教。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像一群瞎眼的人，我们以为这世界到处是漆黑一片，但是当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世界其实充满了光明，你却认为对方是个疯子，他在胡说八道。这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不愿意去饶恕，我们认为饶恕还击是对的。弟兄姐妹，罪就是我们的眼瞎心盲，无法看见我们生命的真相。而一个按照上帝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绝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在罪里世上的人，他要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重新看见我们原本应该拥有的形象。什么才是真正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在一开始那段视频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见证。那位原本坐在原告席上的黑人青年，他面对枪杀自己亲兄弟的杀人凶手，我们想一想，我们会怎么反应？但是他的嘴里发出的不是咒骂和苦读，不是愤怒和报复，而是恩典和救赎。这和我们的生命多么的不同！我们不是别人杀了我们的弟兄，别人得罪了我们一下，我们就受不了了，真的，我们就开始奋起反击了。我们是不能被得罪的。而这位青年，他向我们活生生的见证，一个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可以说，在某一种程度上面，这位青年几乎完美的体现了耶稣在登山宝训里的教训。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饶恕，我们看到了真诚，我们看到了怜悯，爱仇敌，以善报恶。很可惜的是，我们不要说不信主的人，很多信主的人都认为这是纸上谈兵而已，他们觉得是活不出来，因为他们自己活不出来，他们就觉得没有人活出来，他们看到人活出来，他们心里还不舒服。但是这个青年给我们活出来，从他的身上，我们真实的领略了看到了什么叫做按照上帝形象样式被造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结尾，耶稣对着他的门徒，也对我们在座的各位基督徒发出了一个绝对不容我们抗拒的命令。他说一句话，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永姐，这是上帝的命令，这上帝在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跪在上帝面前，去除我们那个悖逆顽梗的心，我们来顺服上帝的旨。我们需要被基督耶稣的话所激励，我们需要用心去思想，我是谁，人生命的价值何在，人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不要让这个世界的观念来带领你，让他告诉你，你被人得罪了，你就应该奋起还击，这是世界的观念，而是要通过圣经的世界观来告诉你，你该怎么做，你是谁。而所有的这些问题答案，都来自于创世纪一章26到27节当中，他告诉我们人是谁，人是天父上帝创造的，我们生命的价值何在， 我们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我们的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是被创造主所赋予。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因着我们知道自己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上帝就要通过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和他人相处互动的模式、我们所有的一切，在这个被造的世界里面来彰显、反映、呈现上帝的形象，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的创造主。因为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彰显所有他的形象、他的性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是创造主上帝定义了我们是谁。我们需要在这地上荣耀他，永远以他为乐。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生存在宇宙天地间真正的意义，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意义。而为了我们知道，为了使我们得到这一切，为了使我们能够完美的拥有上帝的形象，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等一下我们领圣餐，就是为了纪念基督耶稣的救赎。他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走上了十字架，借着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他赦免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这些罪人。当我们在刚才视频里，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在刚才那个视频里，我们看到那个青年拥抱杀人凶手的时候，这个画面，这幅画在很大的意义上就呈现出了基督耶稣的救赎所赐下的救赎和恩典。弟兄姐妹，从罪的角度上来看，我们都是这位女警官，我们曾经都像这位女警官一样，我们背负罪债，我们毫不盼望地坐在被告席上等候审判。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从审判席上走下来，他主动地来寻找我们，呼唤我们的名字。当我们满身罪污地出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充满仇恨厌恶地把我们推开，他是伸开双臂紧紧地拥抱我们，接纳我们重新回到神的怀抱。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充满恩典大能的救赎，这就是我们需要拥抱的，这就是基督耶稣的救赎。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是谁，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带来了什么。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使我们从罪和死亡里被拯救出来，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使我们重新成为神的儿，在基督里得到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弟兄姐妹，让我们最后我们来看段经文，这段经文完美的总结了我们刚才所讲的上帝的形象，他做出了完美的总结。让我们一起来翻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大家翻到了可以报个耶稣。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有没有人翻到？可以帮他翻一下。对，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哎，小廖厉害，小廖翻202，大家翻到了。好，我想大家听就可以了，我来给大家读，大家用心看，用心看这段经文十七到二十七节，看看圣经是怎么跟我们说的。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大家注意看下面啊，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大家看好啊，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大家注意看后面，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阿们。我都不想再解释，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大家再来看最后一句话，24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认真的依靠这段宝贵的经文帮助我们思想，人是谁？圣经在创世里向我们启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而这段经文新约更多的光照让我们进一步的看到，有些东西在我们堕落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对不对？前半段我们看到有些宝贵的东西在我们堕落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堕落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不能也不愿意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事，恰恰相反，我们开始从虚妄的行事，我们的人生毫无目的，我们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们更不会为了荣耀上帝而活，我们为了自己活，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各样的假神，各样的偶像，基督是我们的粪土，不是我们的至宝，我们的心地昏昧，他说心地昏昧，心里刚硬，良心麻木，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弟兄姐妹，这幅图画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被罪所捆绑， 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的生命处于怎样的一个光景当中，而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原因，他们以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原本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在堕落之后他所拥有的生命。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不认识神堕落的人他生命的真实光景。其实在我们弟兄姐妹，其实让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或多或少，我希望在座人，我相信在座人都会承认，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内心深处，当你仔细想一想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隐隐约约都知道一件事情，仇恨、发怒、咆哮、抱怨、苦读，所有这一切的私欲都是不对的。其实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故意压抑这样的真理。我们知道这样是不对，但是我们为什么故意压抑这样的真理？因为我们的心底刚硬，我们的良心麻木，所以我们明明知道不对，我们还愿意别人跟我们一样去打击报复。我们以为，哎，对，就要跟我一样，这样才是对的。这就是一个活在罪里的人真实光景，压抑真理，良心麻木，心理刚硬，他是没有能力去活出饶恕和爱仇敌这样的生命，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接下来我们看圣经没有到此为止，如果到此为止我们就完蛋了。弟兄姐妹，二十节我们再来看，你们学了基督怎么样，却不是这样。弟兄姐妹，随着主基督的到来，随着主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掌权，他会重新开启我们的生命，打开我们被罪神弄瞎的心眼。弟兄姐妹，我们能够重新看到主基督耶稣身上那柔美的形象，那超越一切的完美。基督是上帝的像，他作为标准摆在我们的面前，所有的信徒都要被转变成这样的形象。所以他在21到23节，我们一起来念21到23节，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我们一旦信从了基督耶稣，我们就开始了进入一个被持续不断改变更新的过程。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他的一生都在改变，或者说他一生都在被改变，他的一生都在被更新，他正在被改变成主基督耶稣的形象。就像24节所说的，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弟兄姐妹，神的形象是什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所有信从基督耶稣的信徒，上帝正在重新创造更新我们，使我们重新成为一个个在基督里的新人。 同时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得到的新生命，不是重新得回亚当失去的生命，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不是亚当曾经失去的，而是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更加蒙福的生命。我们要看到这里，当基督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告诉我们要成个完全人的时候，他不是要我们超越自身的能力去做一些我们完全做不到的事情，恰恰相反，耶稣之所以告诉我们要去爱仇敌，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他现在要我们做的就是要我们信靠他，顺服他，照着他的命令去做就可以了。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因为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弟兄姐妹，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而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大家知道保罗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完全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我们还要花点时间，我们来看以弗所书，没有到此就为止。他说了24节，他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看一下接下来25到32节，他就开始要求我们了，弟兄姐妹，下面才是真正的开始了。25到32节，他要求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把神的形象给具体的活出来。我们一起来念25到32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与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弟兄姐妹，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基督信仰是真真实实的，弟兄姐妹，不是在天上的，它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在这里看到我们要弃绝谎言，我们要弃绝发怒，弟兄姐妹，偷窃、污秽的言语、污言秽语，我们要亲手劳力去养家糊口，不要不劳而获，弟兄姐妹，要说话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在背后说人，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不要叫圣灵担忧，弟兄姐妹。31节，大家看他怎么说的，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或者叫阴毒，不是说哎没事没事，他说都要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弟兄姐妹，不要陷在这里面。最后32节，最后的32节更是完美的呼应了耶稣在登山宝训里的教训。他说什么？并要以恩慈相待。弟兄姐妹，别人得罪了你，你怎么办？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弟兄姐妹，不是叫你去还击对方。为什么？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弟兄姐妹，看到没有？圣灵借着这段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基督，我们真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了我们，这个全新的生命已经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已经赐给我们，现在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信靠基督，顺服基督，照着主的命令去做，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他会赐给我们力量，他使我们能够将我们里面的新生命活出来，这是圣灵的 guarantee， 他保证的。关键你顺不顺服，你愿不愿意？弟兄姐妹，你愿意吗？视频里那位拥抱仇敌的青年，他就是在依靠圣灵实践他的信仰。 大家知道吗？我们的信仰不是拿来说说的，弟兄姐妹，不是天马行空的理论说教。很多人哇，说起来头头是道。我们真的，我们可以给别人很多的教训，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但是事情一临到我们就不行了。我们的信仰是给别人说的，不是给我们自己。但是基督信仰是给我们每个人自己，不是天马行空的理论说教，不是茶余饭后无所事事拿来消遣的，弟兄姐妹。我们聊一下，什么都可以聊。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信仰是需要真实的去实践出来的，不是在遇到大事的时候，而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交往的每一个人，你交往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得罪你的人，都活在基督的面光当中，都在见证你的信仰，都在向这个世界宣告你是谁。弟兄姐妹，我们是谁？我们是在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天父阿爸圣父拣选，是圣子基督耶稣救赎的，是在圣灵里被重生不断更新的一个新造的人，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弟兄姐妹，请记住，这就是你，这就是现在的你，这就是我们圣经世界观的人观。我们是谁？我们要从这里面去出发，去认识我们自己。上帝就是要通过我们这群在基督里的新人，在这个世界上彰显他的形象和样式。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要让这个世界告诉你我们是谁，让圣经来告诉我们。好，最后我们结束之前，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再一起来回到创世纪一章26-2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26-28节，我们再最后我们一起来这段经文来回应来结束。一章26-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和活物。弟兄姐妹，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它发光照耀万物的时候，它就是在彰显上帝的荣耀。当飞鹰在天空盘旋翱翔的时候，它就是在彰显上帝的形象和荣耀。当我们种植的蔬菜，我们的果树在丰收的季节结出累累硕果的时候，在彰显上帝的形象和荣耀。而上帝把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活物都交托给我们人去管理，就是要让我们这些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带领整个受造界一起来敬拜创造者，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弟兄姐妹，请记住，我们是上帝六日创造大功的杰作。上帝要我们这些承载他形象的人遍满整个地面，在这个世界上要尊他的名为圣，遵行他的旨意，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这地上活出饶恕，活出怜悯，活出恩慈、良善、仁义和圣洁的生命。这是主的教训，是上帝不可抗拒的命令。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带领整个受造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三一神上帝。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活在神面前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主，你按照你的形象创造了我。神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 让我们的愿意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喜乐。神啊，求你让我们的心转离这世界的偶像。神啊，带领我们的心单单的来仰望你，不要被这个世界牵引，让我们转眼不看虚假，在你的道中生活。神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愿意舍己，让我们愿意以神为中心，而不是在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体贴我们的肉体，让我们愿意活出饶恕、恩慈、良善、怜悯。神啊，因为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形象被造，神啊，求你坚固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们感谢神你的恩典带领，感谢基督耶稣的救赎，感谢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运行。祷告祈求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恩典和荣耀的名求，阿门。